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求主在这个时候特别的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力量，也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来面对我们在牧养上的需要，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保护所有的在你面前学习啊，在你的家里面要为你尽忠的弟兄姊妹。愿主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教牧学，因为你自己是我们的大牧者，你带领我们，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过跟随你的带领来牧养你的教会。愿天父在这个时候特别祝福所有的来参与的，能够在主的当中得到你亲自的带领和教导，让我们不是徒然，不是浪费时间，是真的在主的面前能够得着。愿主你的保守，你的大能能够与你的众儿女同在。我感谢你，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我们这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啊，教牧学这个课程。有关这个教学呢，我在这个课程的下面呢，特别加了一个小括号，叫做牧养的领受与体会。那这个教牧学呢，我在2016年我教过。那现在是2022年，又经过6年的时间，这个6年时间呢，对我很重要，对于教牧学的教导，会有一些的新的一些的体会啊，也会一些的分享，我自己牧养教会的时间，很长，14年啊，14年的时间，那这个14年的时间里面有3年半。3年半是这个做这个我们叫做助理牧师，是配合主任牧师在教会里面做牧养。那有超过10年的时间呢，我是自己职堂，职堂以后呢，后来建立教会，我做主任牧师，也有带传道人，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当中呢，在牧养的当中呢，有很多的个人的领受和体会。我也再次说呢，教牧学呢，如果没有牧养的经历呢，是很困难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学习教牧学，我们只仅仅停留在一个头脑的理论上，体会呢，应当是没有和有牧会经验呢，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教牧学的这个部分呢，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听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听一听有牧养经验的这些做这样的教导，对你帮助很大。有关理论部分呢，也不是没有意义，但是呢，真正的教导和牧养如果他没有真正实际的牧养经验呢，这个部分对他来说呢，应当说还是有很多的盲点。那有过牧养经验以后呢，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呢，是不太一样。那我在这个10年的牧会的这个经验当中，就是独立牧会的经验当中，那到2022年，我又有一个开始，又建立一个新的教会。那这个新的教会呢，和原来不太一样。我原来在这个浸信会里面做过传道人，后来在这个宣道会，这都是中派。那现在呢？我是独立教会。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对教牧的影响到底在哪里？我也跟大家说呢，我的这些的转变2022年的转变呢，这个教牧呢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和教导牧养和教会的牧养有关，所以我产生了这个变化。这个变化不是个人性的喜好也不是个人性的遇到什么麻烦这个是实在是我对这个教牧的这个认识和对教导牧养的体会，那因此产生的变化所以这个都和教牧学有关从我牧养14年多这个经历呢，每一步和这个都有关的。所以在这个关联的当中呢我们来体会我的领受，我的体会。那这个当中呢，会有很多的方面呢，会有很多个人性的，在牧养当中，因为 我这样子经历，所以我这样子来教导教牧学这个因果关系。那这个因果关系呢，两个部分请大家留意的，一个呢就是实际的经历，我刚才讲过的，对我教导这个教牧学呢，是由我个人的经历上的这一个分享啊，这个呢，我经常用一个词叫做实战哈、啊，你真正经历过做过呢，在教牧的这个层面，也包括我教的所有的，前面讲的释经学都是重要的。那一个呢，因为是个人的经历呢，也会有个人的有限。那这个是我个人经历呢，我的教牧的这个经历就这14年的时间，这么多的在教会牧养当中的实际的经历，那也有个人的有限。所以请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呢，这两部分大家都要在你的这个概念当中要有一个界限啊。那这个界限就是学习教牧学是从这个高乐老师学的呢，就是他个人的这个部分有他有限的地方这个呢是帮助大家不要把我所教的呢绝对化啊。那作为大家一个参考啊，也许你个人有很多的牧会的经验，你有很多的牧会的经历啊，或者你在教会这个经历呢可能比我时间还要久可能体会比我还要多啊，这个情况都可能会有的。所以呢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来分享啊，分享以后呢在这个部分呢对大家有帮助呢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有关这个部分我就做这么一个开场白哈，然后我们就看下一页的这个有关教牧学的引言这个部分。那在这个引言的部分呢我在讲教牧学呢是救恩历史中最重要的应用部分教牧呢是在救恩历史中的应用。那这里面呢有讲到呢，教会是上帝建立并且使用完成他自己救恩计划的载体。那在这一段话的当中呢，我们就要提出这个概念，教牧学一定和教会密切相关。那比如说如果大家可能有学过课程呢有一个课程叫做教会论。那教会论呢也会在这个很多神学的教导上面它也会成为一个话题这个基督论呢救恩论呢神论呢圣灵论呢教会论，那这是一个部分。那教牧学呢是在教会的当中实现的。或者说呢是教会当中的牧养呢所总结出来的所谓的教牧学。那因为在上帝的这个救恩计划当中呢，他设立的是教会。那我们的所谓的教牧学呢，是在上帝所设立的教会的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完成这个牧养的责任，这个叫做教牧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一定会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教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有偏差，或者说我们所建立的这个所谓的教会，它不是一个按着圣经或者按着神的心意所设立的教会，那也就无所谓教牧学了。因为你那个教会呢，本身它的本质，或者说教会的内涵，它并不是上帝亲自建立的，那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的。那所有的这个教会的运转，这里面所产生的如何在教会的当中实现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呢，也就变成是一个不能够连接的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这个呢就直接会挑战我们的问题，你首先要思想教会是什么。你要学习教牧学，你首先要有一个对的根基，就是你的教会是对的。然后呢，你才能够产生教牧学。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最起码你对教会的认识是对的。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比如说我们在教会我在职堂的时候呢，比如我也在中泰的当中， 那我对这个教会的认识和我实际所牧养的教会之间呢，可能会有不同。不同在哪里呢？我所认识的呢，和这个教会本身的情况呢，我觉得有不合的地方。那在这个里面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教牧的这个部分。那你有认识到呢？这个不合的地方是本着什么呢？当然是本着圣经。那圣经对教会对要求，然后呢，你准确的这个从角度得出来的对教会的认识，实现在你在教会的牧养当中，你才会有正确的教牧。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我就回头再说呢，教牧学为什么我说是个人性的，或者说我个人的牧会的经验和体会，那这个呢和我的认识有关，不单是个人这个牧会经历这么一件事情，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上帝设立教会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那我在教会当中我应做的按照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这样才会产生教牧学。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曾经在一个教会的当中，我做这个最早做这个传道人，和这个其他的牧者配合啊，和主任们是配合。那我跟他配合的时候呢，我刚刚进去教会侍奉呢啊，那是我最初啊进去侍奉的时候，那我就和他有一些的分享，那他也对我有一些的带领啊，我也很多跟他学了很多。但是有一个点呢，我跟他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大家的看法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在哪里呢？那我个人对牧养的这个领受，特别对这个传道人的身份或者牧师的身份呢，那和《使徒行传》第六章的那个是我很重要的一个领受。那《使徒行传》第六章呢，十二使徒呢，他们发现他们在教会的牧养当中出现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呢？出现呢，来自希腊的那些犹太人，换句话说，就希腊背景的，不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也来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呢，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不回去了。那在这个教会当中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那这个犹太背景当中，在当时是这样，需要是什么呢？他们呢，那些寡妇，他们没有吃的，所以呢，这个教会呢要供应他们，这是在犹太背景当中特别情况哈，和外邦的情况不太一样。然后呢，这些寡妇呢就产生了抱怨，产生抱怨以后呢，这个十二使徒呢，他们因为产生抱怨呢，他们会应对。那他们应对的时候呢，他怎么应对呢？他们有两步来应对。第一个角度是什么呢？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教牧教导牧养出了问题，首先他先承认我们出了问题了。那问题是出在哪里呢？问题是抱怨，但是他们有没有去解决这个抱怨？比如说这些寡妇说在他们日常的供应上、饮食上供应有问题，那他们就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供应他们吃用呢？没有。那大家应该知道当时这个十二使徒他们怎么反应的呢？他们就祷告，他们说呢，我们呢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请大家留意啊，这个祈祷传道这个词啊，我们经常会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到外面去传福音。当初耶路撒冷教会还没有向外去传福音，那个传道叫做教导，叫 preaching 啊，在这个圣经当中，很多讲到道的这个词呢，都是讲到 preaching， 讲到在教会里面的这个讲道，在教会里面的教导，还不是向外去传福音。那我在后面我会给大家讲这个以弗所书那一段啊，这个职分是有分别的。那这个就是产生了问题，产生问题以后呢，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选了七位的同工。那这个七位的同工呢，一般在这个我们中文的这个译本上呢，说这个叫做执事。那实际上我在16年在教的时候呢，我也是说执事的，因为研究上呢，我当时我们有更多的去研究。那这些年走过来以后，又加了6年呢，我再回头再看，我也听过一些牧师哈， 这个大家知道约翰麦克阿瑟哈，这个牧师，那他有专门提到教会的问题，我有很多的学习。那这七位呢，就不是执事，就是呢同工。那这个同工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摩西在啊西奈时候呢，他设的七十个长老，是和他们一起来配合做侍奉的。那这个使十二使徒他们做什么呢？叫祈祷、传道、为事，这是他们侍奉非常新的要做的事情。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呢，我就和那个主任牧师说呢，我说呢，我呢有这个体会，我蒙召呢做传道人，我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教导和牧养，而不是教会很多的行政啊，很多的这个事务性的事情啊。那这个主任牧师就跟我说什么呢？他说呢，那个是理想化的，但实际上呢做不到。你理想上是可以祈祷、传道、为事，按照圣经是这样，但是你实际操作做不到。那这个里面就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实际的教牧和圣经有差距。那这个差距到底对还是不对？这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教牧学。换句话说，当你在听教牧课程的时候，你听了很多的教牧学所教导的是你怎么运作教会，而是在这个祈祷传道这个重点上呢，他没有有足够的强调呢，可能你这个教牧学和圣经本身这个教牧它的实际的这个应用和传递出来的信息呢就有落差。那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在我们教牧学当中，在教会的里面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叫做呢我们退而求其次。我们知道那是好的，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退而求其次。那退而求其次会影响到教牧的质量吗？如果退到一个地步，那这个教会本身上帝所设立的功能已经无法实现，那还叫教牧吗？这个变成问题了。那我回头说呢，以祈祷传道为事呢，这个是十二使徒所做的。那他们和这七位的这个同工一起来配搭来侍奉，并不意味着十二使徒呢，他们对这个信徒什么都不管，这个不是哈。他们呢，祈祷传道呢，他们是在灵性上的牧养，在真理上的传递，而不是呢，在教会日常的事情上，他们不是专注这一个部分。但是并不是他们不管这个事情，他们什么都不管啊，那这个也不是。但是呢，他们和在教会日常的治理方面的同工一起配合呢，形成一个完整的教会。那这个有关这个部分呢，在哥林多前书，在以弗所书，在很多的保罗的书信当中有教导的。那哥林多前书特别讲过，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有那么多的职分。那在罗马书也提过啊，他没有像哥林多前书呢讲的比较那么直接和比较相对比较详细，设了多少的职分在里面，各样的恩赐的。那配合呢成为一个教会，所以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我们所做的教牧到底是不是对的？我们所牧养的，在教会当中所推动的到底对不对？那如果对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实现这个教会是上帝所设立的，并且使用的。那教会本身是对的，教会的结构、教会的牧养、教会的日常的所有的功能，这个都是对的，神所设立，神所使用，然后呢，我们才能完成他自己的救恩计划。这个教会呢，是神所设立的教会的载体。那我们大家在这个看保罗书信的当中呢，我们看到很多保罗在书信当中对教会的教导。那这个对教会的教导在教导什么呢？在纠正他们在教会当中本身错误的地方，比如说哥林多前书，我讲过这个主日学，有很多针对教会的错误，那这个呢，都和我们的教牧学有关，很多信徒呢，也对教会的认识有错误的。那首先呢，我们作为教会牧养的参与者，也许你是做教导， 做牧养的，也许你是参与教会治理的，做其他的这个比如说一些我们叫 admin 哈，在教会的一些事务性的这些的同工，你可能各这种职分都有。那你必须对教会呢，它的教牧呢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正确的配合。所以在教会的当中，为什么出现很多吵架？那吵架为什么会吵呢？大家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就会产生问题啊。在我牧养的这个经历当中，同样也有的。有的同工就一些执事就跟我说高牧师，我们觉得教会的方向有问题。那这个就产生一个问题，什么是教会的方向？如果你觉得教会的方向有问题，那你自己所觉得的到底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经常在教牧的当中呢，我们会遇到这些的挑战，甚至被别人质疑。那当被别人质疑的时候，我们就重新要思考这个问题，别人所质疑的这个问题到底是我的问题、教牧的问题，还是他个人的问题？那这个都和什么有关呢？和对教牧的认识直接相关。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教会有统一的正确的认识，也就无所谓，就不会产生这种的质疑，而是大家看到问题，这个问题都和教会有距离，我们怎么样同心合一，向着更好这个教牧呢，就是比较健康。换句话说，教牧的这个层面，在教会牧养的层面，并不意味着我学了教牧学，我在教会牧养，我的教会就是完美的，不意味着这个。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对教会的健康的牧养的情况有正确的统一的认识。那有了这个正确统一的认识以后呢，我们会同心合一向那个方向来努力，那这样的教牧就是健康的。 OK， 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因为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一点。那一定要对教牧的认识呢，到这一个地步呢，我们才能够同心合一，靠着重点能够把教会呢，在主的当中呢，把它建得更好。所以在新约历史当中，你看到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不完美，它有很多的问题，是教会，是教会，神有没有用这个？有的。那在教会当中，是不是救是的？那这个教会是完美不是？需不需要更好的建立？需要。那这是前书后书，我们看到很多保罗的教导都和这个密切相关。OK， 好。这句话呢，讲在新约历史中呢，上帝建立外邦人的教会，为要实现对外邦人，也是对万民救恩的这个的救赎应许。那为什么我专门提新约和外邦人呢？那这新约和外邦人呢，有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我们对认识外邦信徒，特别是中国的信徒，也包括州的。我们对这个教会的认识，可能我们有相当大的距离，因为我们教会的历史太短了，因为我们有建教会认识教会太少了。那我们所以为的教会呢，就是我当初参加教会，那这个教会怎么样，我就以为这是对的。我跟大家说，这个以为呢，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在新约历史当中，外邦人的教会，首先外邦人教会和当初犹太人呢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从教会最本源，叫做被神呼召的一群人，就成为教会。那这个教会呢，在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国，从这一个呼召的意义来说呢，整个以色列国就好像一个教会。那整个以色列国都是属神的，这个国家的政策，我们所说的政治，都是神的教会当中的需要心意来运作的。但是呢，当这个福音到了外邦，我们在外邦的环境的当中，在世俗政府下面，这是另外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我们所生存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和以色列是两个概念。 那我们是在外邦的社会的下面，所以在新约当中呢，有很多的教导，保罗的书信是我们怎么样在外邦的环境的当中，在世俗的权柄的下面，我们教会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的这个牧养。那这个部分挑战呢相当大。那这个当中呢，我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教会在这个尺度上这个把握和挑战相当的大。因为圣经在新约的当中呢，有非常多的教导呢，让我们顺服是正掌权的。那你顺服是正掌权，你顺服的在哪里？那这个和教会教牧是直接相关的，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一点啊？如果我们在把握不好，直接到我们的教会牧养，比如说我们对信徒的牧养，他们的尺度的把握，在我们所生存环境社会中，他们的反应不是按照圣经的话的，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在教会当中所得到这个侍奉得到的建立，这个挑战相当大的。那我给大家例子哈，外邦教会教会的区别，在这外邦教会和耶路撒冷的区别当中，你一个点，大家记得在使徒啊有提到亚拿尼亚、撒菲拉。那耶路撒冷教会呢，建立以后呢，这个兴旺，那有很多人变卖他的钱财，那有一个巴拿巴的啊，他原来是叫做这个约瑟啊，利未人，他变卖财以后呢，就全心侍奉教会，就教会呢就大大的称赞他有这个信心。但是呢，那对夫妻呢，他们也想得这个名，他们就变他们的家产就奉献给教会。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说呢，他全部奉献，但是他留下一些。请大家留意啊，他们奉献了很多钱，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说他变卖了他的家产奉献给教会，那这一个数量是相当大的，大家可不要小看他们奉献的钱呢，他们可能奉献相当多的钱，我想可能是个至少是家产的一半以上的。这个在其他的这个信徒你想做到很难哈，当然他们不是出于信心，这个是不好的。那这个造假呢，就被彼得呢在灵的开启下面就指出来，然后呢圣灵当场击杀他们，他们就死在教会的里面，两个都死在教会里面，就抬出去埋了。那这是耶路撒冷教会，是犹太教会不能会发生。在外邦教会当中，那动机不纯的，那种沽名钓誉的，可能比撒菲拉还要严重。但为什么没有击杀呢？没有在外邦教会击杀呢？因为我们活在外邦的这样一个政府的这个统治下，这个权力下，如果我们教里面死了人，那这个教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这个教会就会被解散的。所以这个是上帝在外邦中的作为，和在太教会耶路撒冷有不同的地方。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去仔细思考在教牧的事情。所以对于教会的教牧部分，你整个在外邦的政治定位，这个是相当重要的。这直接影响到因为定位以后，你要告诉信徒为什么这么定位。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信徒呢，他才能够在这当中呢，能够比的在教会里面聚会，建立他们的属灵生命，走天国的道路。那在这个部分呢，我就我在昨天讲到里面，我特别讲到最近一些的这个事件，我特别讲到神的国和天国，我们要分得清楚的。你怎么样看待那一些的点，要看得准确，然后我们在。而且这个教会大的世俗的政权的下面，我们怎么样按的教导去坚持真理，那这个真理是包括我们属灵生命和包括教会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定位，在什么程度上你是这个权柄的，这个呢要清楚，怎么在教 的内部，我们顺从神，不顺服人。但教面怎么样去顺服这个掌权的权柄，这个呢是中很重要的话题。在遇到这困难的时候呢，会直接冲击到我们教会的牧养的。那我们要懂得把握这个把握，不是人的，是从神来的。那你把握了这个以后，知道上帝建立外邦教会的他的原则，然后呢，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实现上帝对外邦教会的心意。那最核心的部分是我就应许教会里面的人是将来天国永恒的生命，和这个世界没什么关系。我们所定的那个永恒的基业啊，这个请大家特别留意。我最近有看一些王明道啊老传道人啊，他在差不多100年前的这个教导和现在的这个情况都是相关的。那神的话，神的真理是没有改变的啊。王明道老传道人对圣经的坚守，让他有真正的属灵的看见。我们应当怎么去定位，怎么样能够在信仰的当中按着神的心意，所以这个都是和教牧和教导牧养有关。那后面我讲到，如果教导牧养信徒被上帝使用，是真正见上帝会的心意啊。所以教牧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实现上帝对教的心意，而不是实现我们各目标。这是教牧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立论点。换句话说，请大家来学教牧学的时候，可不要以为我们学习一个教会的成功学，不是的啊，不是学了教牧学，我的教会就更成功，我的教会建立的更大，我的教会就更兴旺。我们不要以这个 来定我们的教牧学，我个人不是这样看的。那正的教牧就是实现的是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是神对教会的心意，不是我们个人的目标，更不是我们的野心。那这个是一定我们看清楚的。上帝让我们到我们就是什么程度，用我们到什么地步就是什么地步。所以我常常讲挪亚方舟，挪亚在地上侍奉主120年，最后呢，那个方舟就好像教会一样，他在这个牧养120年的当中呢，那个方舟里面只有8个人，而且呢，这8个人都是亲戚关系，他的儿子、儿媳妇，外面所有的人一个都没有进来。换句话说，他的教会只有8个人，牧养120年，然后进了方舟就完了。那我们必须要说呢，挪亚在地上呢是尽心竭力的侍奉，而且侍奉了非常多的时间，他的果效就是这样。上帝呢就悦纳挪亚的侍奉，挪亚呢就成为整个救恩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心的伟人，在希伯来书的11章。那这样子让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就对教会的认识呢有准确的认识。不要把个人的野心放在教会的牧养的里面，不是学一套很有效的很高明的牧养的措施，我就使我的教会很成功，这个是我们在牧养当中需要留意的，要小心。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特别讲到腓立比教会那些动机不纯的，他们传福音呢是为了结党。那上帝也用你，为了结党也用，福音总会被传开了，但是结党的人你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换句话说，你在教会做了那么多，最后可能被神弃绝的。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的。请大家对教牧的这一个方向的动机呢一定要纯正，是实现上帝对这个教会的心意。上帝这个教会心意是怎么就是怎么样，没有问题的。那我在牧养的当中啊，我会遇到这个挑战的。那有一位老的这个信徒，他就挑战我啊，他说你这个牧养了半天，你不就是百十来号人吗？他是什么意思？就说你根本不成功吧啊， 就一两百个人嘛，你就会摸到这个地步。那这种的贬损的话，对我有什么影响？没什么影响。我不会因为你贬损我，我就不按照我的领受去释放。我不会因为不是很多啊，我就觉得是错的。我也不会觉得很多我的是对的，不是。怎么教导在教会牧养？上帝对教会对牧养的群体什么心意？我完成了，我就跟神交账了。那这个是在教牧当中心态，每一个在教会牧养当中的心态非常重要。不要被眼睛所看见的兴旺，被心里所想的成功所驱动，这个是危险的。我现在牧养的教会，我现在教会的这个牧养教会，他的心意是什么？他使用我，他要实现他的心意，他的神心意做，我就完成了在当中的我的责任。这个定位很重要啊，所以我再次说，教牧学不是教会的成功学，不是的。OK， 好，好的主旨是学员要学习的内容，完成神在教会当中的心意。那这个不同，可能我们被神啊所感动，这里在教会侍奉的，我们就到这个程度，也有可能呢。别人会到另外一个程度啊，比如说我们说我经常提的约翰麦卡瑟牧师，请大家多多的去听他的讲道啊。如果有机会看到他翻译的这个文件，以后如果有机会我看谁有感动，我会做这个事，对我们帮助很大。他的教会在美国不算成功的，美国最成功最大的，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叫 Justin 的，那个写什么活出美好的，那个成功神学的所谓的牧师，但那个牧养是错的，他误导了非常多的这种所谓的超级教会，那个是不是神所设，也不是合神的心意的，那种我们不要去学，那种是要防范的。那学的要学的是对，另外呢，我们对牧养中的定位呢，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定位，不是按照别人的眼光，也不是按照想法的野心。那这样呢，你在学习教牧学的时候，你的定位是对的，我相信呢，你学的整个的思路呢也是对的，按照神的心意能做少，在神的心意当中那就是好的啊，不要给自己设立一个不是神心意的目标，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OK， 好，这是我学习教牧学的一些的引言。那这个内容呢主要是四个方面，一个是教牧学的核心意义，我会用很多的圣经的经文跟大家分享这个教牧学的核心意义是什么。教牧学的核心意义是从圣经来的，那从圣经里面看你应当怎么牧养，那这个当为什么体会有关呢？我们外邦挺大的，大在哪里呢？在圣经的当中系统的牧学的教导你看不到的，那所有的有教导是出来的，那这个总结呢是从圣经上帝呢在所总结出来的，是从书信对教会的牧养他的教导一些的纠正一些的批评总结出来的，那根基呢是从上来没错，但是呢有一个过程，那这个总结的过程一方面包括对圣经的准解释啊，我们上一课讲过这个圣经学，另外一个呢，如果我们对牧养没有很深的体会呢，我们的解释会出现问题，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耶路撒冷教会所设立的同工
多的人，不好意思，格鲁老师，
中国人把它说成是执事，那这个部分呢，可能有问题的。那认识呢，连我自己呢，在多年16年在讲的时候，我也认为那是执事的，但是后来呢，就有变化。有问题吗？
高卢老师，您的那个润耳乐线听不太清楚。我觉得你靠点屏幕，靠
个
屏幕。
我插个耳机。
因为讲的
用话筒，
我听不准了。
我用话筒看看。嗯
嗯。
这样可以吗？
这样
可不可以？
行，你晃动的时候就不清楚。
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好，那我就这样，我用耳机哈，用这个话筒。那在这前面的内容应该叫同哈。
高卢老师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我想是不是你离屏幕近一点哈？
我现在是插着耳机的，我用话筒的，
应该是网络的问题。对，
网络问题是吧？
嗯，就是有时候争一段。
老师尽量的就是贴着屏幕一点，然后别来回晃动能好一些。
我再换个话筒，我再换一个，再换个耳机哈。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可以。
啊，因为我这个这样我的话筒就不动了嘛，我跟我的这个方向是一样的，这样可以哈。
好的。
好。那前面需要重复吗？不需要了哈。之前
课程内容这儿重复一下吧。
哦，课程内容哈，那这个内容呢，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教牧学的核心意义，那我前面讲过呢，这个核心意义是什么呢？是要从圣经所得出来的这个教牧学。换句话说，这个教牧学呢，不是从经验，是从圣经来的。但是圣经呢，和经验有关在哪里呢？我们是透过我们实际的牧养，我们才知道呢，圣经有关教牧呢，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意义。这个次序是这样，所以我刚才提过呢，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呢，他牧养了现在算起来50年，那他在讲这个有关教会的时候呢，显然和其他神学院的院长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有一些神学院的院长，比如说叫 Archie Sproul 这个人，大家可能不一定熟悉他，他在这个神学上是相当的严谨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但是有关教会的牧养的方面呢，他这方面他就有缺陷，他只有6年的教会的牧养这个经历，和 MacArthur 的这个40-50年的经历呢有相当的差距。那这个差距呢，是他们对圣经有关牧养的领受的部分呢，有经验没有经验就是有区别。那为什么会这样？我刚才讲过呢，教会有关教牧的这个部分呢，圣经没有一个整套的体系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教牧学。是所有的教牧学的这个来源呢，是使徒、圣经，他们在教会的当中实际的这个情况写的书信、教导、纠正，甚至提出批评，然后这些成为我们在教牧当中呢，我们总结的内容的来源。那这些都是从神来的，然后呢，我们才看到这个教牧学的核心意义，从圣经的真理上怎么看。那这个部分呢，我就说和我们的经验有关，因为呢，如果你没有真正牧养的经验呢，你对那些的事情的领受呢，可能不准确。同样的经文，因为呢，它没有一个我们所说体系性的教牧学的理论，那你必须呢，有牧会的经验，然后呢，对圣经的这个教牧方面的经文的这个领受和总结呢，才会比较靠近圣经的本意，也可以说呢是比较靠近神的心意，否则是不能的啊。所以这个第一个部分呢，教牧学的核心意义这个部分呢，我是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强调一下啊，从圣经来和牧会的经验呢是密切相关。那第二个呢是有关教牧的具体内容，那这个具体内容是我的领受， 那在这个部分呢，我可能会比以前要加了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因为我最近我们新的教会成立以后呢，我更多的研究一些的有关教会的一些的治理方面的部分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有关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叫做 bylaw 这个词，英文的中文应该叫什么，就比较我再看看怎么翻译哈。这个对教会很重要，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教会非常的重要。我必须说呢，从我个人的感动来说呢，在中国人的教会当中有两个点我觉得是我的感动。一个呢是教导圣经，圣经正确的解释和教导。第二个呢，教会的牧养，教会正确的牧养。那这个和教导圣经是彼此相连的，你有正确的教导圣经，你才会有正确的牧养，正确的牧养也是为了正确的实现圣经的教导。那这个是相连的。有关教会治理，这是对于中国人的这个教会呢，是个大的一个困难，因为我们的历史太短了，我们很多学来的东西就拿来拿来主义拿来就用，但是我们很少有深入的反思。因为教会的牧养这个方面呢，外面的形式太多了，这么多的宗派，这么多的教会，他这样牧养，他那样牧养，那到底哪个牧养是神所要的？这个部分呢，不是单单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模式，而是呢有神绝对的心意实现在我所牧养的教会的里面。那这个呢对我们大家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再次说，教会有大有小的，有情况不一样的，那都要实现神的心意。所以你很难把教会的这个牧养模式化，你要有这个有这个，有多少人是这样子，你很难模式化。它一定是神的心意在你现有的这个教会的当中怎么实现。那这个是你从学习教牧学，然后引申到你个人的教会的牧养这个部分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连接点。那你怎么连接呢？我后面会有讲到你很多具体你对个人教会的分析我会有这个功课给大家的。你要分析你所在的教会，你的问题在哪里你的对的部分在哪里，哪些方向是需要改变的，这个都要去做的这个也是我自己不断的思考的过程。我在牧养教会的这些年日当中，我不断的思考，我也在看我的牧养的教会，这个教会现在是真正是合适吗？按照神的心意来说，哪里是需要调整呢？那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具体的内容，它既是有具体的这个内容，它当中也有动态，也有对你自己教会的应用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实体这个上课如果实体上课呢，我可能会按照你现在教会的情况跟你个人互动，然后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教会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那个可能对你帮助很大，就你个人的实际经历对学习教牧学很重要你单单看别人的例子，这个教会很好，那个教会怎么样，对我们有帮助，但是没有到你贴身的这个经历这个部分，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呢，教牧的具体实施，那这个具体实施呢在我原来授课的当中我会和学员互动的这个我会讲我的教会牧养的具体实施，我也会介绍其他教会的具体实施，那这两个是不一样我看其他教会的具体实施可能表象上比较多，那我个人的牧养的那可能给大家会讲的多一些这个体会。然后呢，教牧的具体实例这个具体实例主要就是我所牧养的教会，那给大家做参考，那这个参考才会有意义的大家可以有机会去最好有机会讨论，我不知道没有机会我们看我再次说呢，有关这个教牧部分呢，实际的这个情况的讨论挺重要的本身在学习圣经，包括在释经学，实际的讨论都很重要讲道学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讲，因为这个它很需要很多实际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比较困难，以后再考虑那怎么样能够实现比较困难的。好，看后面，那这个课程目标要达到什么目标呢？第一个呢，学员可以明白教牧学的实质，那教牧学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牧养教会，我要实现什么这个牧养的这个实质。我前面讲过了在言当中讲过，你要实现神对我自己所牧养的 侍奉的教会的心意。啊，这个不是实现我教会，因为学了教牧学，我教会变得更加的成功，这个就不是。这个实质是神的心意，神的教会当中他的心意是什么，我怎么样去实现。啊，这个是一个点。然后呢，要了解教牧学的核心内容，在教会里面核心的部分是哪一些，哪些是不能缺的，哪些是应该有的，或者说哪些是必须有的，哪一些可以慢慢来的，哪一些可以在某个角度去补足的。那这个呢，我们对这个事情呢要有一个认识啊，核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可以跟大家说，如果在教会的当中，教牧当中没有核心的内容，这个教牧是个空架子，它有个名而已，它完全没有实质，那这个教会没有意义的啊，它一定要有实质的东西。然后呢，第三个是了解教会建立的基本架构啊，教会有个基本的架构的，这个圣经有教导的。那有了基本架构，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实质的上面实现教牧的核心的内容啊，这个基本架构要有啊。换句话说，我在说，如果教会没有牧师，那还叫得教会吗？这基本架构就有问题。那这样的教会有没有呢？这样教会挺多的。我跟大家说，那个不叫的教会，那个叫一个团契，叫一个小组。如果你教会，你称为教会的，你却没有牧师，那个就不叫的教会了。那必须有牧师，这个基本的架构也有，或者叫做长老。啊，长老是在教会里面核心的功能，他做全群的监督，做教导牧养，在看守教会，保护群羊的。那这叫做教会啊，有喂养，有带领。那如果这个没有，那还叫做教会吗？你基本的架构都出了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去了解的，教会的核心功能到底，核心架构，基本架构。那第四个呢，是可以知道如何建立和牧养教会，实现如何实现对信徒的牧养目标。那这个呢，是从我个人的经验的当中我有一些分享，因为我实际经历过职堂建立教会。那现在我新的这个希望教会呢，也是一个重新开始的。那这个和原来的职堂有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区别。那这个也都是一些的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分享的，大家去了解啊，怎么样能够建立牧养教会。那这个也是我个人的分享和我个人的有限啊，这两个都有啊，大家一起来看。那这个课程特点，这课程特点呢，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呢理论方面的探讨。所谓的理论方面的探讨，就从圣经的角度啊，并不是人的理论哈。我也会涉猎一些人有关的这个部分啊，但是呢我一定要拉回到圣经的啊，不能把教会呢当成世俗的公司来经营的。如果你所学的教牧学就好像世俗的公司经营一样，那你可能有问题。你必须要在这当中有一个很清楚的界定啊，教会跟社会有区别的。那它的主要的这个理论的根基是什么，那这个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实例参考和分析。那这个实例呢，就是我个人的牧养的经历啊。我说我在两个教会做过助理牧师，然后独立职堂，那现在呢又开始一个新的教会，我就算是从我牧养的这个层面有四个教会的经历了。那这些经历给大家来分享，有些是对的，有些是失败的都跟大家来分享。那透过大家你在对和错两方面你学习，对你希望对你有帮助。好，那这是这个部分课程的内容。那这个作业呢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作业呢因为我不需要给写，这是原来教课的时候要给学分哈要写的，现在就不需要。但是这个作业呢是重要的，重要在哪里呢？你呢在整个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一直要思考这个问题，就你检讨当前教会的牧养情况，就你现在所在的教会，你要检讨。检讨不是批评哈，不是说你要检讨以后你就马上去批评这个批评的，不是哈，你检讨，这是学习。 检讨的过程是个学习的过程。现在我检讨，然后呢，找出其中的不足，并且构想一个具体改进的方案。那这个呢，如果神真的是如此的开启和感动你，你这样去侍奉呢，那你会被神使用，是你们教会呢，神赐给你们教会的恩典，你对教会会有益处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你要一直的思考。我再次说，学习教牧学，你也不是单单学一套理论，听别人讲讲，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的对你教会有帮助。那你要检讨啊。那我再次强调哈，检讨不是批评啊，这不要去检讨以后到处批评，这个不好哈、啊。你千万要留意的，放在你的心里面啊，静静的思考啊，好像这个玛利亚啊，听到这个别人讲了以后呢，他就放在心里面啊，仔细的思考啊，这样子哈、啊。那第二是分析一个正确的牧养案例，找出可以学习的地方，并提出改进的意见。啊，这个牧养案例你觉得是他们觉得他牧养的，你比如说你认识一个教会，你了解一个教会，你觉得他们牧养的很好，然后呢你找出可以学习的地方，这个好好在哪里，然后提出呢改进的意见。说第一个是你当下你自己的，第二个呢你找一个你个人觉得他的牧养是好的，然后你去分析哪些可以学习，哪些可以改进。那我也跟大家说哈，这个本身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有可能的你觉得那个正确的案例呢，你觉得可以学习的地方可能是不是学习，你要觉得借鉴的，你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也许不是改进的，那个是对的，是你要坚持的，这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呢，这个对你是重要的，因为你认为它是正确的，你就先这方面去做，做了以后呢，我们再经过反思以后呢，哦，原来我认为这个对的不对，原来认为那个不对的，哦，他是应该坚持的。那这样的话呢，对你又是另一个角度的学习。第三个呢，就是分析一个错误的牧养案例，你觉得这个牧养有问题，很大的问题，那哪些是可以借鉴，哪些可以改进。那这三个点呢，都是学习的过程，因为呢，这三个点我们可能都有错误。那我再次跟大家说，纠错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学习的过程，圣经一直给我们纠错的，圣经所有的教导都在纠我们的错误，让我们能够向正确的方向走啊，就不要怕纠错的哈。这个是这个时代很多人说你不能批评别人，这个是非常不对的，圣经一直在批评我们，批评教会，让我们回到对的这个地方啊，但不是从人来的批评，这就不对，被神不断的纠错。好，这个课本呢，这些书呢，大家就蛮看看吧哈，就一些有关教牧的书现在非常多，我们就去找一找看一看。我还是盼望吧，将来有一些真正好的有关教牧的这个书写出来。我现在就在找，还在找的过程。那我现在在其他教会在学习，但是这种成书的呢，我目前手上没有资源，如果大家有资源也可以找一找。那这些是原来我看到的一些的书，满足参考，不一定那么绝对啊。那我这里面提有一个叫这个 John MacArthur Shepherd's Conference， 他提了很多有关这个牧养的部分，那这个对大家可能还有些挑战，这个是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哈。啊，这个书你们大概都不一定找得到啊，就是他们的一些牧养的体会啊，这些书有关键方面是这样子。好，那这个呢，我们就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这个课程差不多了啊，就到这里。到这里以后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啊，来感恩啊，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有在教牧的方面有正确的学习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教会当中能够被你使用，真正实现你对教会的心意，实现你对我们在你教会当中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做忠心的仆人，无论我们所处的教会是什么样的光景，但是我们按着主的心意被主使用，我们在主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也深信我们如此行是对教会最大的益处， 也是对我们在你面前有最大的益处。保守每一位在你面前学习跟随你的在教会当中侍奉有感动的弟兄姊妹，你与他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